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兰，很高兴的可以和您的一块去查考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是非常宝贵的，常常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、鼓励、劝勉和督责。在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，我很想把一节经文呢送给你，因为这节经文呢也带给我很大的鼓励。这节经文是记载在小先知书西班牙书3:17，那里呢写着：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，欢心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所以盼望的弟兄姊妹，不要活在惧怕当中，也不要以为呢神呢不理你了。不要忘记我们的神，他的慈爱长阔高深。盼望的这节经文可以带给你鼓励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仍然呢要看列王记，我们从呢一些历代的王他们的生命里边呢，他们的一些好的不好的也得着教训和功课。
了解王国历史，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、君王行止更替，领受属灵教训。列王记上下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杨天成，欢迎收听真道分解。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列王记上下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在研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，有一句话一直贯穿在整个的列王记上下里面，你能不能猜一猜这个句子是什么呢？你猜对了，就是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或者是说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就影响着南北两国君王和国家的命运。北国以色列，上自君王，下自百姓，都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最终被亚述所灭。从列王记下18开始，就只剩下残余的南国犹大。对于南国的犹大，那么由以色列为鉴，那么他会不会来吸取北国的教训呢？专一的向神仰望呢？那这一回呢，我们就来讲解残余的犹大西西家王朝所发生的事。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是记在列王记下18-20。自所罗门以来，西西家在圣经所占的篇幅比任何一个王都多。我们在研读列王记下18-20的同时，我们也可以同时看一看历代之下29-32，历代之下29-32，还有以赛亚书36-39，以赛亚书36-39。那么如果我们参照这两段的经文呢，就可以对西西家的生平和统治呢有进一步的认识。西西家是亚哈斯的儿子，他在以色列王何西亚第3登基，是犹大列王中最好的一个王。列王之下18:3是这样形容他：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。 西西家掌权的时候，犹大只是亚述的附属国，他大施改革，发起了消除所有偶像的运动。这个宗教改革一共有四个方面，那第一个方面呢，就是废去了求坛，打碎了神柱，砍掉亚舍拉。第二个改革就是他打碎了摩西在旷野所做的那个铜蛇，因为这个历史的象征物件作用已经转化了，成了以色列绊脚石。蛇在古代迦南人的宗教中代表了多产，现在百姓早已经忘记了摩西的律法书，反而向铜蛇烧香献祭。那第三个改革呢，就是西西家洁净了圣殿。第四个呢，就是他与百姓一起守逾越节和其他的节日，他也带动了关于献祭、祭司的职务和圣殿工作的一些其他的改革。他实行这些措施呢，是有很大的决心和代价的，甚至会得罪一些人，但属神的人总会不计较代价的，单单的专注行讨神喜悦的事。西西家的忠心带来了神的祝福，他在军事上节节的胜利，收复了亚哈斯在位的时候被非利士人夺去的土地，约决定要摆脱亚述的控制。亚述王撒尔根一死，犹大就拒绝向新继位的西拿基利进贡。他们以为神与大卫立了无条件的约，就必保全耶路撒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在列王记下十八章第十三节记载，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，将城攻取，而且呢还要攻耶路撒冷。此刻西西家和百姓就开始怀疑神的应许了。面对着强大的敌人，西西家使用了人的方法去谋求解救。他一面向亚述王认罪，答应给予庞大的罚款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又与埃及来结盟，希望靠埃及的帮助能抵挡亚述的威胁。西西家并没有能够看透当下的处境和考验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。在平顺的日子，我们喜悦地依靠神，但当困难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眼前的处境对我们不利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坚持等候神的救助吗？还是会急着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呢？当犹大转向投靠埃及，以赛亚先知就劝他暂时顺从亚述，说明亚述的胜利是因为神对犹大的罪行实行管教，而且呼吁犹大悔改，离开罪恶。而西西家听从了先知的话。
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上，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。
十八章十七节以后记述了十三年以后的另外一个战役。这个时候以赛亚知道因为亚述的罪恶，神已经定义要灭掉亚述，所以就呼吁犹大人依靠耶和华抵抗到底。亚述王在这个时候派出将军拉伯沙基来到耶路撒冷城外，又是威胁又是讥笑，用犹大的言语来辱骂他们，不单说出犹大依靠埃及是徒劳无功的，还取笑犹大军力不足， 否定耶和华会帮助他们，甚至冒认受耶和华的吩咐来灭犹大的。他想打击犹大对神的信心，挑拨离间他们对神的关系。这个正是魔鬼撒旦常用的伎俩，就是用谎话引诱人不信神。当时亚述王的臣仆正是用了两个谎言，企图说服犹大来投降。第一个谎话是说神不能拯救犹大。亚述利用当时摆在眼前的事实，就是列国逐一的被亚述吞灭，叫犹大人胆怯，失去对神的信心。然而亚述王的自夸虽有事实的根据，却做了两个错误的假说。他错的第一点是以自己与神来相比，他以为自己胜了亚兰人和巴比伦人是因为他们的神敌不过自己。他却不知道其实神只是兴起亚述来管教不肯悔改的人。他错的第二点是以耶和华与其他的神来相比，他以为西西家所靠的耶和华与列国的神是一样的，有名无实。但耶和华怎能与其他的偶像放在一起来比较呢？他是创造万有和掌管历史的神。亚述王的第二个谎话是骗说犹大人投降以后可以安居乐业。犹大人因为干犯耶和华，就失去了所罗门王全盛时期个人在自己的树下安然乐居的福分，甚至不能保全神应许给列祖那流奶与蜜之地。亚述王就是利用这个来引诱犹大人走一条捷径，就是向亚述来效忠，不需履行神立约时的要求。人是最重视现实的，以表面的现象来代替真理。从犹大当时的情况来讲，也确实可怜，竟然弱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连2000马匹的勇士也没有。人的眼一转向现实，就会有疑惑产生出来，就会想，若是神喜悦我们，我们怎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呢？我们恢复圣殿，除去秋坛和铜蛇，难道是枉然的吗？如果神爱我们，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呢？一连串的为什么的结果，就会带出究竟有没有神呢？耶和华果然是真神吗？人如果不认识真理，不留意神的话，一定会被表面的现象迷惑，而产生要偏离神的意念。环境在考验西西家和犹大百姓是否要继续依靠神来侍奉神。倾心等候主的人，不是根据环境来决定他们的脚步，却会汲取神的话和神的属性。当魔鬼用谎言欺骗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该像西西家叫百姓做的那样，他说不要回答他们。列王记下19章记述了神开始插手在这个当中。西西家听了亚述王西拿基利使者的话，立刻带着沉重的心情进入到圣殿，差人去见以赛亚，叫他来代祷，并且借着他得知神的回答。19章6到7节记述了神的回答，神的回答与敌人的话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亚述人企图以历史来恐吓犹大百姓，而神却带来安慰的信息，就是亚述人才是要受惊吓的人，敌人的话是自欺欺人，但神的话 是真实可靠的，他的预言也必应验。因着战况的变化，亚述大军受了亚施王军队的牵制，不能立时北上围攻耶路撒冷。于是亚述王再次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，为要威吓他，叫他不再依靠耶和华。而西西家没有上当，重大的压力将西西家推到了神的面前。上一次呢，他请求以赛亚为他来代祷，这一次呢，他是亲自的到神的面前情辞迫切的直求，这是灵里的一大进步。神何等希望他的儿女毫无保留的向他倾心吐意。19章15节到19节记述了西西家的祷告，从他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他对神的忠心。那里记述了他的祷告说，坐在二基路伯上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你是天下万国的神，你曾创造天地。耶和华，求你侧耳而听，耶和华，求你睁眼而看，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。耶和华，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，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，因为他本不是神，乃是人手所造的，是木头石头的，所以灭绝他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。我们看到这个祷告是多么的美啊！这是西西家对神的认识和信心的宣告，他认定神是那位创造天地并不改变的神，一切的偶像都不能与神来相比。他阐明他们眼前的急迫的需要，但他不单是为人的安全求告神，他更是为着神自己的名而求他来伸手。他看重神的荣耀，不甘愿看到神受敌人这样的辱骂。于是神就应许西西家的祷告，给他一个证据，表明亚述军不会征服犹大。由于亚述兵的围困，他们有两年不能自己来耕种，只能吃自长的植物，但在第三年他们就能安然无虑，不用怕受到攻击，可以正常的生活。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往下扎根，往上来结果，这就是坚稳兴旺起来，而亚述王也必不来到这个城，不能在这里设箭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去到亚述的营中，杀了185000人。亚述兵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发现营中全是死尸。亚述王西拿基利回到自己的首都尼尼微，后来被两个儿子所杀，应验了以赛亚在第19章7节的预言。在列王记下的20章，作者将重点一转，从国家的危机转到了西西家个人的危机。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，18到20节记述了这件事情并不是按年份的次序来记的，所以西西家患病不是在亚述大军被神击杀以后，反而是在亚述王西拿基利围攻耶路撒冷之前，或是在亚述王第一次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。列王记作者将次序倒过来记述，主要是因为王病了以后，接待巴比伦王一事与犹大王以后的命运有关，所以是放在了西西家 最后的时候来写。西西家在位的第14年，他才39岁，在这样的年纪患上了不治之症，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当以赛亚叫他留遗嘱给家人的时候，西西家的反应是转脸向墙，向神祷告痛哭。有些解经家认为西西家的祷告是自私的，但按照当时的环境来看，亚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因为第6节说明拯救百姓脱离西拿基利的手这件事要在以后才实现。西西家不想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令亚述人有可乘的机会，不想让人民陷于失去领袖的状况，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不管怎样，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西西家的祷告的内容，而是神的属性。神听了西西家的恳求，多给了他15年的寿命，不是因为西西家敬虔忠诚，而是因为神为自己和他仆人大卫的缘故。神是信实的，没有什么事可以拦阻他主权和旨意的实施。经文还特别的记述了神回应的迅速。经文描写以赛亚还没有出到中院，神的话就临到。中院是王宫和圣殿之间的地方，或许正是西西家经历过神的保守看顾，对神就越发有信心，以至于以后在面对亚述压境的时候大大的依靠神。作为西西家可得痊愈并上圣殿敬拜的兆头，神叫日晷上的日影后退10度。从历代之下32章31节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件超自然的奇事。消息传到了巴比伦，巴比伦人敬拜天象，他们必定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。当消息传到他们的耳中的时候，知道这是神为西西家所行的大神迹。20章12节到21节记述了西西家一生最大的失败。西西家病好的时候，巴比伦王比罗达巴拉旦派人来祝贺他痊愈。这次拜访也有想和犹大来加强联系对抗亚述的意思。这本来是一个可以荣耀神也在客人的面前见证神恩的机会，但是西西家做的却是将自己的财物展示给巴比伦来看，可见他有意与巴比伦来结盟。性命的危机一过，西西家就骄傲起来，依靠自己所拥有的，依靠自己的军力和盟国的合作，不专心地依靠耶和华。为此以赛亚责备了西西家，并预言巴比伦将与犹大为敌，把犹大的财宝和人民掠去。在20章19节讲到，听了以后西西家说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，岂不是好吗？这个反应固然奇怪，但我们从历代之下32章26节可以知道，这实在是一个接受神主权的回应，显示他能够顺从耶和华的审判，并因耶和华施怜悯，在中间赐给子民一段太平的日子而感恩。虽然这时的西西家能够自卑，但是并不能扭转国家衰落和被掳的命运。正如箴言16章18节所讲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但愿我们 不被成功和安逸冲淡我们对神的顺服和依靠。
怎样做个属灵领袖？
意向。属灵领袖必须有清楚明确的意向，而意向呢，必须得是从神而来的。那么神的意向会临到属灵的领袖，让他很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生命要委身于什么侍奉，去荣耀神。当属灵领袖领受到意向，就会感到有一种无法抗拒的一种冲动，催促他去行动冲刺。第二，这个意向必须是要经得起考验。这些考验可能是来自人的反对，环境恶劣的艰难不许可，或者是时间的流逝磨蚀起初的雄心壮志。但是如果能够经得起这些考验，心智就会越练越精。第三，要专注，专注于神交付的意向。一个领袖可能有自己的计划，但同时又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特殊召命，他是不是愿意放下原先自己的心意计划，去顺从神的旨意呢？在实行神旨意的时候，他又愿不愿意专心致志呢？一个全然奉献给神的仆人，是愿意连侍奉的意愿也付上的。他可能本来有自己的心意，但是受了神的新召命以后，就集中全力去做神叫他去做的。第四，和人分享这个意向。将意向写下来，并且跟人分享，好好和别人分享交通，传递意向。如果那意向真是出于神的，圣徒同感一灵，自然圣灵会在某一些的人心中动工，使人有所感动，与你同工。如此，有共同意向的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团队，一起去做主的事工。团队所做的比一个人能够做的多得多，这就是动员了。要有好的动员，必须得有好的意向分享。当属灵领袖能够清楚交代出团队的目标，就会发现圣灵已经为你预备好一些愿意支持你意向、愿意投入帮助你去解决问题的人。当然，在分享意向的时候，传递者的生命见证是非常重要。同样的一个信息，由一个没有生命见证和一个有生命见证的人表达出来，是有不同的效果。所以之前我们就花了不少时间去讨论到属灵领袖他的生命素质、品格、灵性和见证。当然，神是不会扶持一个没有生命、用钱愚拙、生活糜烂的领袖，他看顾忠心良善的仆人。盼望呢，神交付你的意向，你也能够好好的守住，并且呢，可以呢跟人分享，建立团队，一起去为神的国努力。
如果你对《真道分解》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，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《真道分解》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免得